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俄罗斯政府宣布对三名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嘅科学家提出非常严重嘅叛国罪指控。三名被指控嘅科学家分别系阿纳托利·马斯洛夫、亚历山大·西普尤克以及阿列利·兹维金采夫。他们都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工作，并曾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这起俄罗斯当局的最新指控亦在俄罗斯学界引发震惊。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今个礼拜发表的一封公开信，这三位被控叛国罪科学家的同事们正竭力为他们辩护。信中表示，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正直的爱国者，根本做不出当局怀疑他们所做的事情，并强调这起诉讼将重创整个俄罗斯科学界。据了解，马斯洛夫和希普留克是在2022年夏天被捕，兹维金采夫被认定是一个处理高超音速技术的实验室创始人。西伯利亚媒体报道，新西伯利亚法院在今年4月7号裁定对其进行审前拘留，但他被捕之事之前未见报道。公开信中还引述了另一位西伯利亚科学家德米特里·科尔克的案例，他去年因涉嫌叛国罪而被控，尽管身患晚期胰腺癌，但仍被空运到莫斯科。这名激光专家在抵达莫斯科两日之后死亡。信中说，这一类案件正是对年轻的俄罗斯科学家产生寒蝉效应。信中进一步说，即使是现在，最好的学生亦拒绝到我们这一度来到工作，我们最好的年轻雇员正是离开科学界。他们还表示，一些对于为未来航空航天技术奠定基础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正是关闭，因为员工害怕从事这一种研究。在被问及这一封信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个呼吁，但俄罗斯特勤部门正是处理此事，他们正是做他们的工作。星期二，国税局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表了一份最终报告，列出了创建一个系统的潜在选项。该系统将允许纳税人直接向国税局免费报税，而无需使用第三方服务。国税局局长丹尼·韦费尔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说，财政部指导的方法和政府和私营部门推出新产品的做法是一致。他介绍说，纳税人在怎样报税方面永远都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使用报税软件，亦可以使用一个值得信赖的税务专家，亦可以使用纸本纳税申报表。人们应该使用最适合他们的方式报税，这个取决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但是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国税局都不能够只运作税务系统。韦费尔补充说，如果国税局在试点后最终实施直接报税计划，该软件将只是纳税人可以选择的众多选项之一。据官员们表示，在审查该报告后，财政部长耶伦已命令国税局对直接申报系统进行测试，预计国税局将在2024年的申报季节推出这一个试点计划。另外，负责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财政部官员卢瑞尔·布拉奇福德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目前全球已经有几十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向他们的公民提供了免费报税的选择，美国纳税人亦应该有一个可以在网上免费报税的选项。另外，国税局发布的报告亦都发现，大多数纳税人确实支持拥有一个直接免费的报税系统，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报税费用往往昂贵而且耗时， 布拉奇福德指出，每个纳税人每年平均要花大约8个小时同140美元来到处理报税。星期三，美国同帕劳同意续签一份新的自由联系协定。这项协定旨在加强美国同这一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军事协防合作。帕劳总统小苏兰格维普斯的办公室在 Facebook 上评论说，这一个是历史性的一日，上帝保佑帕劳，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上帝亦保佑我们所有人。而之前美国已经在今个礼拜一同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达成了类似协议。根据负责同三个太平洋自由联系邦谈判的总统特使尹宇尚向外界透露，同密克罗尼西亚续约的自由联系协定将在下个礼拜一5月22号在莫尔斯比港签署，而同帕劳的正式协议亦将在下个礼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完成签署仪式。除了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之外，第三个同美国有自由联系协定的国家是马绍尔群岛。尹宇尚星期一对路透社说，他们预计从今个礼拜四到礼拜日都会在马绍尔群岛进行访问，但他目前对于是不是能够和马绍尔群岛达成自由联系协定协议仍表示怀疑。美国首次和这三个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联系协定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根据该协议，华盛顿保留对这些国家的防务责任，并对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而作为回报，美国将获得对这一个巨大的太平洋战略区域的独家使用权。目前马绍尔群岛和美国的自由联系协定即将在今年到期，尽管拜登特使尹宇尚没有讲明续签的情况，但当地预计相关会议会在今年11月份举行。拜登17号动身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高峰会前，在白宫发表简短谈话时提到，我有信心我们会就预算案达成必要协议，美国不会违约。拜登证实他将缩短亚太出访行程，会后暂不会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预计21号就会回到华府进行最终债务上限协商。拜登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国会领袖已举行两轮面对面会商，试图针对提高国债上限、允许美国支付现有债务等协商内容达成共识。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提出的预算方案将削减未来开支和提前当前债务上限联系在一起。白宫认为这两件事不应该挂钩，拜登坚持要求国会必须提高目前$31.4万亿的债务上限，而不能够将未来支出问题当作是先决条件。星期二，麦卡锡和拜登经过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后表示，双方在解除债务上限的协议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但他说有可能在今个礼拜六之前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并不难。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在会后表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违约。白宫表示，拜登乐观地认为，如果双方本住诚意进行谈判，并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就有可能达成负责任的两党预算协议。外界认为双方对接近达成协议保持乐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5号表示，美国债务最早可能自6月1号开始违约，无党派国会预算处则预估违约恐落在6月15号。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的负面冲击，61%认为会令到未来人们处于危险境地，威胁人类的文明。 彭博报道，中国将人工智能用在战争的趋势，已经从直谷到五角大厦在内的美国各个领域敲响警钟。身为美军加速应用人工智能倡议的负责人，谷歌公司前执行长斯密特5月17号在众议院针对中国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他的特别竞争研究项目在今个月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重新设计其军队来到应对这一个威胁。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希望之声表示，从理论上来讲， AI 其实没什么好害怕，只是说通常有心的人，坏人都是人自己，不会是 AI。 对于 AI 衍生的负面效应，邱思怡有三点看法。
第一个就是 AI 可能会被赋予情感化，在动机上，在情感上，它可能会有悔恨啊、嫉妒啦、眼红啊，或者是恨意啊、歧视啊，这些东西在 AI 的语法或者演算法里面其实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但是它那个东西毕竟是机器，所以它的那种反应不会像人类的反应这么的自然跟这么的绵密。第二个呢，比如说在选举期间假新闻的散布、政治人物的剽窃的问题等等， AI 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拿来操用。
第一个就是 AI 可能会被赋予情感化，在动机上、在情感上，它有可能会有恨意、妒忌、眼红，或者是恨意、歧视，这一些都是 AI 的语法或者算法里面其实是可以写得出来，但是它那一种东西毕竟是机器，所以它的那种反应不会好像人类的反应那么自然、那么紧密。第二个，比如说在选举期间假新闻的散布、政治人物的剽窃的问题等等， AI 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拿来操作。最后一点，我要讲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弹，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怕工作被取代。另外， ChatGPT 之父、新创公司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16号在美国参议院提出警告，话使用人工智能干扰选举公正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并表示这一项技术应该受到监管。邱思怡认为，人工智能的监管必须要正本清源，回到法律，回到人性。各个政府毕竟有公权力，它可以控制电力、网络基础设施，甚至可以监听，还有这样的监管委员会法院的成立，该有怎样的设备，赋予怎样的权利等。邱思怡说，一些北欧国家是可以值得学习。他说，
北欧国家他们在最早由国会成立的，因为很多都是内阁制国家，国会成立的跨党派小组，他们有所谓的监狱使，就是监狱官，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做很多监督的工作，等于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举发的系统，他就要联系检察官嘛。检察官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那检察官就可以去指挥当市政足够的时候来去进行办案。
北欧国家他们在最早由国会成立，因为很多都是内阁制国家，国会成立的跨党派小组，他们有所谓的监狱使，就是监狱官，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做很多监督的工作，等于说他们有自己一个举报的系统，他就是要联系检察官，检察官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咁检察官就係可以去指挥，当事实证据足够嘅时候嚟到去进行办案。